弟兄姐妹平安。国语部是第一次来讲到，但是我在06年都已经来到这个教会了。在那段时间我已经在牧会，但是我也来到各教会去观摩做国语事工的近况。所以感谢主，每一个教会的特色都不一样。今天是大年初二，惯例是应该是回娘家，是感谢主，我们回上帝的家。我常常这么认为哈。刚才祷告的当中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苦难，真的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我生命的问题。老实讲，我们是被捆绑的。你不管你学了多少学问，你的职位有多高，你仍然是活在一个被捆绑的生命里面。感谢主，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你知道我的神承担我的罪了，我在他里面，我的生命可以更新。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信息，有时候真的是很痛心哦。你看到人的生命被捆绑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会走上绝路。你看到美国那个 Google 的工程师，哇，你发现他们要有什么，他们在这么年轻，你可以看到他们有那个达到那种高位，夫妻一块工作。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没有办法改变，很多的家庭没有办法改变。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能够改变，但是真的能够改变吗？没有办法改变了。你知道，当情绪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可能那时候我们已经昏头转向，我们不知道我是谁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夫妻做了很多后悔的事。有时候我们想到那外面，但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，我们看到我们其实有很多，我们受着情绪瑕疵。有个基督徒，他初二要回娘家，他预备了很多行李、伴手礼，然后带着他的太太要回娘家去，他们就到乡下，在那个山间一面悠游欣赏风景。结果前面一部卡车来了，摇下超窗窗户，就大骂大叫一声猪。哇，这个基督徒司机啊，他一听到，他一想啊，我被骂猪，他也摇下这个车窗，赶快摇下，你才是猪。结果一回头，前面正好就撞到一群走过去的这个猪走过去，他就撞上去。这是我调的，撞上去。用姊妹，当我们被喊猪的时候，不要说我们误会了别人的好意，是不是？有时候连我们的情绪往往有没有很好的见证？基督徒啊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很好的见证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感谢主，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。今天我们要从以利亚的身上，以利亚是谁啊？以利亚是一个先知哦。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把牧师当作领头羊，牧师一定要刚强，没错哈。牧师要站在山上，对着850个先知要宣战，他得胜了没？得胜了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位牧师怎么样，我们要从他的身上来学学我们的功课啊，了解吗？每一个人都有功课，不是当了牧师就成为上帝了，不可能的。我们有我们的弱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地方去看， 怎么样？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，只有神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。所以牧师也是带领弟兄姐妹，不是到我身上，而是带领弟兄姊妹一起怎么样？仰望神，一起仰望神。首先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我们来看第一节第四节，刚才读到的，我们要首先去认清我们的敌人。你看到撒旦，他常常只用一句话，一句话呀，就可以攻击我们的情绪，是吧？一句话，就让你的情绪突然之间就极度的失望，使你失去了原先那种火热的心。前一天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山上对着先知，假先知，这个亚哈，这个亚瑟拉巴利的假先知向他们宣战，而且得胜。一个人对付850位假先知，怕不怕？不怕呀。但是这个时候耶洗别怎么样？一句话一句话就把以利亚从属灵的高峰打到哪里？打到谷底去，打到谷底去。刚才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放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？你看到朋友之间在谈话的时候，一句话；你看夫妻之间在谈话的时候，无意中的一句话，怎么样，就破坏了关系。一句话就失去了彼此的相爱，有没有？有啊。甚至我们看到以利亚，他就躲到洞里面去，他不想见人，他不想说话，他不想吃饭，他不想理人，他甚至想死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实在不想这样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那样的状况，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时候反省我们自己，成为我们的帮助激励。你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想如此，但是我们却受情绪的捆绑，我们走不出来啊，走不出来。因此在情绪上，这边有，不必回答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在情绪上，我们千万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。我们忽略了从撒旦来的一句话，一句话就攻击了我们的情绪，使我们垂头丧气，使我们失去盼望，使我们失去火热的心。有时候我很热心的侍奉神，但是牧师怎么讲那一句话，我不侍奉了。因为你为牧师侍奉吗？你是为谁侍奉？你是为神侍奉。所以求主帮助我，很多的时候人家的无意，我们一听好像有意在指责我，就攻击了我们的情绪，使我们垂头丧气，失去盼望，失去火热的心。老实讲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活着的目的，我们忘记，我们忘记了，这也是撒旦常常要攻击我们的，要破坏我们的。从圣经我们看见，撒旦要破坏人的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。第一个，使人失去对灵魂的负担。我们对别人的灵魂得救负担没有，我们对朋友得救的负担没有，事不关己，没有负担。有多少人传福音呢？我们已经忘记了，可能我们自己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很好的见证，所以撒旦在我们里面，哎呀，你不要传福音，你什么资格啊，你自己的生命都不好，你都受个情绪的捆绑，所以我们常常被撒旦控告。所以撒旦就是要让你第一个不传福音，没有看到这个世上的人都走向灭亡。有一天我们要天人永隔，我所亲爱的人， 离开神的国度。第二个，撒旦就是要使基督徒失去合一的心，合一，使人看到教会哪有合一呢？使家庭不和睦，使教会不和睦，使夫妻不和睦，使父子不和睦。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，撒旦就是要来破坏上帝的计划，使人得救，对得救不冷不热，使人不和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来思想，我们怎么能够去脱离捆绑，脱离从情绪来的沮丧，就是让我们不要轻易的接受从话语来的攻击。第一个，不要接受从话语来的攻击，所以要把有价值的话放在心。所以做牧师，我一直在写灵修，我甚至用 YouTube 不断的去告诉弟兄姊妹，在圣经的话里面，我们不断的让上帝的话存在我们心里，将那些从别人来的，甚至从撒旦来的那些没有价值的话，不要放在心里，让它流过去。常常说我忘记上帝的话，你怎么没有忘记人对你攻击的话，那些人对你不如意的话？他不是要攻击你，可能我们就把那个话放在心里面。我们做牧者， 我现在也在中桥当辅导哈，因为退休了我也去那边当辅导。你知道这个忧郁的人很多，你知道他们晚上睡不着啊，你知道一件事情可能一天没事，吃了药也没事，人家讲的一句话他就躺在那边一夜都睡不着。本来是一片叶子啊，早上睡不着一起来啊，那已经不是一片叶子，是一片森林。你知道那个头脑里面胡思乱想。当我们把那个伤心的话、攻击的话留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一想到那句话，我们就会难过，我们就会生气。它就像一根刺，不断的刺我们的心，一直告诉我们自己是没有价值的。你知道这个就是撒旦他最好破坏的工具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言语来攻击神的百姓。要记住弟兄姊妹，常常要记住。因此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言语上我们要谨慎。言语会不会伤人？小心。我们不要成为撒旦的器具。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，我们应该是互相建立，了解吗？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要互相的去建立，而不是拆毁。你没有资格拆毁，谁才有资格拆毁？你知道撒旦会拆毁，但是上帝也会拆毁，但是上帝拆毁是为了要怎么样？要建立。但是你没有能力建立，你不过是在拆毁，了解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应该互相建立，不是拆毁，不是用言语使人越做越没有能力，不是使家人越来越沮丧，而是用话语，上帝给你的责任。我们常常要回想，上帝给我的责任是什么？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子。你是神的儿子，你的责任就是要使人和睦。上帝要用我们去建立跟人群的关系，使他们能够起来。求神能够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接受从撒旦来的攻击，也不接受撒旦的利用去攻击别人。第二点，我们要从第三来看。第三点，我们看到以利亚怎么会变成这样。也许你想看看，哇，一个牧师， 昨天还那么强大，今天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所以我们来看第三节，第三节一开头怎么说？以利亚见这光景。哇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皇后耶洗别，你看到皇后耶洗别既然能够找到以利亚来恐吓他，为什么不当场就把他杀掉？还要等到明天呢、啊？他说：“我明天要杀掉你啊！”那为什么今天你不马上杀我呢？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好好去思想，你看到耶洗别他不敢杀他呀，了解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昨天是全国的大英雄哦，了解吗？他能够对付了850个假先知哦，他此时是在以色列里面，他是一个有名的、一个被尊崇的一个人物，所以耶洗别不敢杀他。于是就用恐吓的伎俩，那这个恐吓的伎俩有没有凑效？凑效。那昨天为什么没凑效？因为他看的是谁？看的是什么？有时候我们做牧者也非常的小心，当我们把焦距看到自己的时候，皇后应该要夸奖我，对吧？皇后应该要夸奖我，怎么说明天要杀我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从这几点来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他看到这一个这样的环境，他看到这样的光景，但是他昨天他看到谁？看到谁？所以以利亚把环境摆在他跟神的中间，使他忘记了他跟上帝的关系，这也是使他失望、灰心、憎恨、自怜、愤怒最主要的原因。弟兄姊妹，那我们应当如何去面对这些恶劣的环境？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不要去看环境，就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真的是不要看环境。当我们遇到夫妻之间的不和睦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看环境，我们要迅速的回到神的里面，了解吗？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话语常常会伤人，你那个时候想讲的话，可能你隔天一想全部都是错的。千万不要活在后悔的里面，我们常常会活在很多很多的后悔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一些恶劣的环境感到，如果你感到你自己现在这样的状况的当中，你失去了活泼的这个信心，让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就是要把你催逼来到神的面前。我常常当牧者也会遇到，我就安静来到神的面前。有时候我们想一想，以利亚躲在洞中，我想我们有没有会躲在洞中的人？会不会有没有躲在？我也会躲在洞中，我难过伤心会躲在洞中。有时候做太太也不要说先生你干嘛躲在洞中，一回来就看报纸，一回来就躲在电视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呢、啊，有时候有智慧、啊、有智慧。有时候躲在洞中的时候在疗伤啊，了解吗？我们看到我们太太也躲在洞中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也不要去责备她、啊、因为她现在在疗伤，你了解吗？求主能够给我们有智慧，我们不是躲避责任，而是让我们能够疗伤。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，让我们不要随着环境起起伏伏。你现在是谁的儿女？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你要随着上帝的话起伏，而不是随着环境来起伏。我们应当先来到神的面前，看让困难的环境来催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从经文里面来看，我们要从第 五节到十四节，我们要来看很重要。廉洁之源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沮丧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廉洁之源？像我刚才讲到，以利亚他没有离开神了。你不要以为说我离开神了，我离开上帝，这个教会也有很多的困难，我离开教会，我离开这个信仰，你就能够解决问题。我告诉你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。从这个地方我们来思想五到十四节，当以利亚因着耶洗别的一句话就惧怕上胆，他开始逃避，他开始孤立自己，他开始自哀自怜，可怜上帝的仆人，昨天得胜，今天这个被恐吓，明天就要被杀，所以他就失望，望着何烈山走去，对不对？何烈山，何烈山是哪里啊？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了，了解吗？西乃山就是上帝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的地方，这个方向是有神同在的地方，所以之后我们看到后面都有上帝对他说话。我跟你讲弟兄姊妹，我们只有神向我们说话，你的生命才能够被改变。这个世界的话语不能够改变你，只有上帝的话。这个方向是有神同在的，这个方向是对。所以以利亚他没有走错方向，他没有离开神。我们看到第一个，上帝的爱激励我们。我想这个经文我们大家都熟，我不会带大家读，但是我们一听就知道。你看到以利亚他在罗藤树下喝的是天使拿来的水，吃的是天使烤的饼。哇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到上帝的爱。上帝的爱不仅是在加密山上，昨天在加密山上爱那一个得胜的以利亚，此时我们看到神的爱怎么样？神的爱也临到那个在罗藤树下灰心失望的以利亚，神没有离开他。天使在这里有没有向以利亚责备？你读圣经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责备？没有责备啊，一句也没有责备。他说起来吃，起来吃，多吃一点，你要走的路还远，起来吃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帮助别人的方法。你怎么去帮助？你看到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姊妹，哎呀，昨天还有很有能力，昨天还跟我们讲道或是跟我们讲话很有能力，今天怎么突然跌倒了，失望了，这个丧志了，你就过去，哎呀，你一定没有读圣经，一定没有祷告，你今天早上有没有祷告？我们常常用这些话语就伤了他，你了解？我们常常用一些话语，我们常常用责备，用批评，用教导去指正别人。这也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失败的辅导。怎么失败？话太多，责备太多，律法太多。约伯怎么说？约伯说，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，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不要说话。你看到天使安安静静不说话，陪伴就算为你们的智慧。我们看到天使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天使。可能你会问我，在中桥当辅导，你在那边做什么？我老实跟弟兄姊妹讲，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听。你只要坐在他的旁边，你成为他的天使，你陪伴他，因为他的信心是需要恢复的。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不是你自己啊，你自己不可能使他的信心恢复，只有谁能够让他的信心恢复？只有神。 神有能力使他的信心恢复，使他重新站起来。我们从九到十节跟十四节，我们看到什么是最大的资源。你看到最大的资源，当然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最大的资源。当我在灵修的时候，我读到这里，我深深的被上帝的爱，他的慈爱的声音感动，天使来拍他的肩膀说，以利亚起来吃，我预备好食物和水。天使说了一遍还不够，他又说，以利亚起来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还远。你想我们的上帝真的是何等的慈爱，当我们上智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要寻求资源，我们要和这个资源连结在一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资源在哪里？我来告诉你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们的资源，教会就是我们的资源，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资源，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资源。但最大的资源是上帝。你看到以利亚没有离开神，今天我们仍然不要离开神。你有没有天天去亲近神？因为你知道你有一天你会遇到大困难的时候，真正能够扶持你的是谁？只有神的话，只有神能够扶持你啊！我们要连接这个资源的时候，就是要转移我们的焦点，了解吗？我们的焦点，上帝，撒旦常常让我们去定睛，你看到撒旦的计谋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困难，看到你的问题太大，看到你这个人是没有希望。但是上帝要我们看的不是这些。用什么？当你把焦点放在神身上的时候，你上帝要让你看到的不是困难，上帝要让你看到的他一定会帮助你。上帝要让你看到那些困难当中，你要去经历神。阿们吗？你有没有经历过神？你平平静静怎么经历神？你走平坦的道路怎么经历神？我太舒服了。所以我看到一些见证的时候，你会去看那些，哎呀，富二代啊，他们的生活多美啊，你从他们的生活得到帮助啊，你会得到帮助。你会从那些从困难的当中，从癌症的当中，从软弱的当中，他们怎么能够重新站起来？你要从这里面去得到帮助嘛，对不对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。我们知道这些困难，我们是可以，我们是能够得胜。当我们沮丧的时候，最危险的是什么？最危险的就是隔离啊！隔离这个资源，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不想得到帮助，我们不想听到有帮助的话语，我们虽然看见有人给我们的肯定，有从上帝圣灵来的肯定，你仍然在心里面，撒旦的话语仍然在你心里面说没有帮助，没有用，没有希望。你看到以利亚在这个地方，他以为他是世界上最孤单的先知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先知都死了，只有谁？只剩他一个人了，对不对？只剩他一个人。但是如果你读到十八节，你看到圣经，你读到十八节那个地方说，其实还有多少先知啊？啊？你们有没有读圣经？有没有？大声一点，还有多少？七千个呀，还有七千个先知啊。弟兄姊妹，你想看看，以利亚他没有跟这七千人连结，他没有跟他们交谈，他也没有从他们那边得到帮助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资源没有利用到，真的是太可惜，太可惜。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神是我们最大的资源，教会是我们最大的资源。也许有一些属灵长辈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 你可以寻找牧师，你可以寻找那些属灵的长辈。我不是告诉你说把你的困难跟所有人讲哦，因为有一些灵命不成熟就把你的话又传出去了，你又受到伤害了。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要成为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基督徒。你首先你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，你要去经历你的神。我要说到神最大的资源，只有从神那边得到帮助，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。我们看到11节到13节，弟兄姊妹，唯有我们遇见神，听见有主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才可以重新得力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如何遇见神？因为11节到12节这么说哈，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主向他说话，哎，他听见上帝说话了。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以利亚是什么时候说话的？不，以利亚是什么时候听见上帝说话？什么时候？是风中吗？是地震中吗？是火中吗？都不是啊，而是在这些现象平静下来，以利亚听见有微小的声音，有像以利亚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我去打工，我到一个木材工厂。你知道那个刨木啊，那个地上都是木屑。哇，那一到中午的时候，那木屑是满满的，整个都是很多的。结果我不小心了，我就脱了外衣，把那个老板放在桌上的那个手表，劳力士表，给拨到地上。哎呦，我说这麻烦了，我一伸手去拿。找不到啊，越捞我越麻烦，也不晓得在哪里，因为太深了嘛，一直捞。我就跟那些同事啊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过来帮忙啊！”大家七脚八啊，七手八脚，哦，更麻烦，更找不到。哎呀，我整个心了，我说这麻烦，到时候货车一来，全部清掉了，我还要给老板一只手。哎呀，劳力士表我怎么赔得起？结果中午的时候，工厂休息嘛，店就关掉，所有工人都出去。他们说：“哎呀，小弟啊，一块出去吃饭了。”我说：“我没心情吃饭，你们去。”我一个人在那边七上八下。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安静下来，我听到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我听到了，感谢主啊！我听到，真的，我听到那个声音了，我就直接就去伸手就拿到了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主向我们说话。如果我们心里面是烈风大作、崩山碎石，在一片混乱当中，你怎么听得见神的说话呢？你听不见。我们要学习安静来到神的面前，渴慕听到神向我们的心说话。只要听到神向我们说话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重新得力，从疲倦中刚强起来。最后我们要来看，其实这个困难是要重整人的生命。当我们遇到困难，你看到以利亚遇到困难，正是上帝要调整以利亚的方向。神向以利亚说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上帝在圣经常常挑战我们。他对那个瘫子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是不是？他对那个瞎眼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他常常要问对方的意思。上帝常向我们挑战，要我们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。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来到温哥华做什么？ 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吗？你在以这个世界在浪费你的时间吗？以利亚在洞里，神说出来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这句话就是要告诉以利亚，我对你还有托付，我还有使命，不要躲在洞里，我要带你走前面的道路。这是上帝对以利亚的肯定。上帝要以利亚做三件事，一个是把油倒在新立的亚兰王头上，一个是把膏倒在新立的以色列王耶户的头上，最后很重要的就是要把膏倒在以利沙，也就是承接他这一个继承他的人的头上，让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。弟兄姊妹，我就要问你，如果以利亚的生命不健全，他怎么能够把能力传下去呢？传承下去呢？今天我们常常责备我们的下一代，你怎么这么颓废？你怎么这么浪费时间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去责备他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要想，从他的身上是不是看见父母亲的样子？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成为孩子的一个模子。你晓得他的生命都是被我们传承。有时候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不要抽烟，告诉孩子说不要抽烟，结果我们还在怎么样？还在抽烟。我们告诉孩子不要浪费时间，结果我们自己有没有在浪费时间？有在浪费时间。所以如果以利亚的生命没有被健全起来，他怎么能够传承给以利沙？你知道以利沙跟随他的时候，最后从以利亚的身上流出了双倍的能力，双倍的能力，因为生命影响生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做长辈，我们做属灵的前辈，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做传承的工作，我们要以生命来影响生命，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，能够去影响，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传承，力量不断的加倍。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还要再问，因为上帝对以利亚说的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可能说，牧师，我在这边敬拜神。但是神不只是要这样，神还要给你更多的恩典，要使用你，要差遣你，要使你在人群当中，在教会当中将能力流出去，使你健全的生命能够流出去，去建立别人，使上帝的名在全地上得着荣耀。最后我要带大家看一首诗，因为这个是一打油诗，一般的我们应该可以有看过，我把它稍微改一下。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因神安排才相聚，相扶到老不容易，是否更该去珍惜？为了小事发脾气，回头想想又何必？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，我若气坏谁如意？况且伤神又费力，邻居亲朋不要比，儿孙琐事由他去，吃苦享乐在一起，同奔天路好伴侣，事事顺服神旨意，一心想得天上福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真的是很渴慕天上的福气，我们也渴慕有你同在，让我们去经历这位奇妙的神，使我们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。主，我们可以天天去经历神的恩典。我们看到以利亚的生命被重整，他能够把健全的生命流出去。主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也能够有一个被建立起来的一个健全的生命， 能够去荣耀主的名。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